要一同见面，在这里传主的话。我记得我1969年我到过美国，在东部那边的13届的留学生夏令会讲过道。71年我也来过，73年我也来过。在头两次来的时候，我记得这里我们有一个弟兄现在不在了，那位弟兄是姓周的，周书柏弟兄，他曾经打过电话给我要我来这里讲道，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时间安排不好，我就没有答应。那么今天我能够来，我应该感谢神，我觉得我应该来这里同大家有一点交通，我们一同来研究主的话。那么今天有机会来，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快乐。在我没有来以前，我想这个地方一定人数很少，但是想不到今天晚上有这么多，我真是感谢神。也许你们自己觉得已经很少，但是我看呢、在中国的北美，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查经班或者是教会，能够有40-50个以上已经算不错了，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很少啊，算是很好了。今天第一天晚上我要讲的题目是神的爱，神的爱，我真是觉得很奇妙。我今天晚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带领的弟兄，带领唱诗的弟兄，告诉他们我要讲什么题目，我没有告诉他们，他弟兄坐在这里，可以证明。但是我今天晚上的题目就是神的爱。那么他选的3首诗歌啊，好像就是讲神的爱，那就是很奇妙，就表示是圣灵的带领。那么现在我要同大家一同读的经文，第一个地方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:16，约翰福音3:16。今天晚上呢，一共要读的经文有6个地方，那么请各位慢慢的打开来看。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帮忙帮忙这个刚来的弟兄姊妹们，请他们一同看圣经。第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3:16，圣约圣经，约翰福音3:16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我今天晚上要讲的题目，神爱世人。第一个地方，第二个地方，我们在读圣经就是诗篇，旧约里面的诗篇，诗篇103篇，诗篇103篇13-14节，13-14节，诗篇103篇13-14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父亲怎样领受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领受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试炼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里提到父亲的爱。再下去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赛亚书66章，就是诗篇往后面走就可以找到以赛亚书66章13节。以赛亚书66章13节，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那么这一句话是提到母亲的爱。我们再往下面看，就是耶利米书以赛亚书后面的一卷，就是耶利米书31章3节，耶利米书31章3节，这里的经文记载说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恩慈我以慈爱吸引你。这里提到永远的爱。请大家再往下找，找到圣约圣经约翰福音13章1节，约翰福音13章1节，圣约约翰福音13章1节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说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里提到到底的爱，到底的爱就是深深的爱。最后我们请再看圣约圣经加拉太书2:20，加拉太2:20，就是哥林多后书往后面一卷，就是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2:20。 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句话请大家注意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这是舍己的爱。主耶稣基督舍弃他的生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这是舍己的爱。圣经我们就念到这里，现在我就开始讲今天晚上神要我传的话。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心灵里面一直在有一个感动，有一个感受，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爱，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爱，每一个地方也缺少爱，甚至于每一个家庭都缺少爱，甚至于夫妇刚结婚的时候都你爱我我爱你，但是过了一个时期也缺少了爱。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表现是什么？这个时代的表现，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缺少爱。人生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有的人说人生最重要就是有学问，我们多读书，多得几个 degree， 哪里晓得我们读了书了，完成了学业了，但是我们觉得心里面空洞得很。虽然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学问，装了很多的书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好像我们会缺少一个东西。有的人说啊，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钱。我们只要赚的美金，赚了很多的钱，那么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。是的，钱现在有一部分的功用，但是钱能不能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的需要呢？不会，钱不会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的需要。很多有钱的人觉得很痛苦。我记得我去年有机会啊，到这个瑞士参加卢山会议，全世界的教会代表有4000多人集中在卢山那个地方来开一个全世界的福音会议。那么我有机会参加的时候，我就差不多有十二天的时间，我住在瑞士洛杉那个地方。每天早晨我要早很早起来灵修，也做一点小小的运动。每天我傍晚的时候，我也喜欢在外面呢稍微兜一兜，这个走一走路。我看见早晨傍晚都有很多有钱的那些老年人，他们牵着狗在那边玩，很少看见年轻的人，也许年轻人去做工去了。那么因此我就问哪边的人，我说啊，为什么这个地方啊都是看见老人，没有看见年轻的人？为什么这些老人呢都是牵着他们的狗，一只狗两只狗呢？他们说啊，那些狗啊就是他们的孩子。我说岂有此理，狗是狗啊，孩子是孩子，那有什么狗就是孩子呢？他说是的啦，那些狗就是那些老人家的孩子，因为那些老人家没有人家爱他，虽然有很多的钱，他们的孩子们呢都离开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那么很少来看他们，最多嘛是一个礼拜来看他们一次，那么常常是一个月看一次或者是一年看一次，那么他们那些老人家心里面觉得很孤单，因此呢就买狗来给他们做伴。他们要死的时候啊，他们在遗嘱里面常常这样写了，哎，我这个财产呢我有几分要给国家，有几分要做公益的事业或者给教会，但是我还有几分给我所爱的狗。哎，哪些狗啊可以接受老人家的遗产，这个奇怪的呢，我就是不相信。我多问几个人呢，人家都告诉我这是在的哦，住在瑞士哪边呢、啊、都是世界上啊有钱的人才跑到瑞士哪边去养老去，他们的产业啊，他们的这个金钱啊常常是送给他的狗。那么政府呢接到这个遗嘱的时候啊，就把他的狗带去了，就养那个狗，等到狗死了，那个钱就归政府管了。那这个故事呢就让我看见呢这个世界缺少爱，可能这些年轻的人呢觉得父母不爱他们，他们离开了父母，也可能呢这些年轻的人呢他们不爱父母，所以父母觉得没有爱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缺少爱，到每一个地方去我们都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代这个问题，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机关里面都有两代的问题，上一代同下一代合不来， 就中间缺少爱，如果有了爱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因为有这么一个感受，我自己有这样的看见，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要讲爱。什么爱呢？神的爱。神的爱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有五方面的爱我们。神用什么方法爱我们呢？用五方面的爱我们。第一方面，他提到父亲的爱。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有一种的爱叫做父亲的爱。我们中间有人做父亲的，我知道你们是爱你们的儿女。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做儿女过的，我们上面有父亲，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父亲是爱我们。虽然呢，每一个父亲爱儿女的方法是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心总是出于爱。父亲的爱是什么爱呢？刚才诗篇103篇13节14节给我们看见，父亲的爱是保护的爱。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敌人要来陷害我们，我们也会遭遇许多的危险。我们不必说很别的地方，就单说在北美洲，我们住在北美洲的人呢，好像很安全呢、但是你我都知道，我们住在北美洲的人也常常是不安全的。什么地方不安全呢？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来这里做礼拜，来这里赴会，我们要开车来，我们坐车来，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我们很难保证说我这个今天晚上开车啊一定是很平安的，谁都不敢说。美国每一年里面呢，死在车祸里面呢有几万人哦。这个数目不小哦，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哦。所以我们晓得单单开车这一件事情呢、都会叫我们有一种心中有一种感觉不平安。那么还有些地方呢啊，好像纽约啊、芝加哥啊、三藩市啊，还有一些人呢在那边做坏事，常常会找人抢东西啊，杀死人呢、那这个事情越来越多，在北美洲是越来越多的哦。所以这个也是不平安呢、但是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保护人的神，只要我们相信他、敬畏他，诗篇103篇说他要看顾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是泥土，泥土是最软弱的，人的脚要踩就踩过去了。我们人也是非常软弱的，老实讲，一个细菌要我们的命，我们的命就会散掉，一个疾病如果我们不注意，一个疾病就会叫我们死，是不是、一个空气的污染，我们身体有时候就要牺牲。所以我们人实在是相当的软弱，就好像泥土一样，要压就把它压过去，要踩吧就把它踩过去。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，如果我们相信他，我们敬拜他，他看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要保护我们的生命。我用一个比方来说，我已经有5个孩子，那么我第一个孩子啊，这个在中国大陆生出来的时候啊，哎呀我很高兴，哎呀这个孩子很像我，人家都称赞，哎呀这一个你的儿子啊、很像你哦，那么我心里面很开心了，我的儿子像我啊，很高兴。如果人家说儿子不像我，我就不高兴了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一样的哦。哎，因为他很像我，我常常喜欢抱他，那么我的母亲就警告我了，喂小孩子不要常常抱他哦，你抱他也会连着你哦，你去学校教书，你到机关里面去办公，他老是要跟随你哦。哎呀真的哦，这个小孩子啊要让他自己睡，小孩子不要常常抱他，他真是要连我们啊。哎，我的太太啊，她知道这个心理，她不抱他，但是我这个人呢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，我常常抱他，有时候我也故意把他抱到学校去。那么在这个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就不像美国了，美国你教书啊，哎，你把小孩子抱到学校去，那么恐怕下一个月我们就没有工作做了，下一年恐怕不请我们了。那么我那个时候很疼爱他，到了一岁多的时候啊，哎呀调皮得不了，蹦蹦跳蹦蹦跳，那个会说几句话了，那么我就把他管的时候把他抱起来，把他拉得很高，有时候把他抛一抛又把他截住，他很高兴哦，他哇哇笑，他很高兴。那么有一天我对他讲啊，我说江儿啊，那他是文章的章，我说张儿啊，喂，我要把你丢掉了啊，你看啊，我要在手上把你摔过去了，要把你丢掉了，好不好啊，我把你丢掉啊。哎，你们猜猜看我那个孩子呢说什么话、他说爸爸你丢丢看，他当然也不晓得丢去会不会死，他不懂的呀、他告诉我你丢丢看呢、 哎，我不敢把它丢掉，我不是跟他开开玩笑，我真的把它丢掉啊。如果把它一摔啊，一摔就死掉了嘛，怎么可以把它一摔啊？所以我一定要想尽我的方法保护它，当然不会把它丢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一个比方。我们的天父，如果我们的神你相信他，你敬拜他，他成为你的天父，那么他也是同样的这样保护你保护我的，实实在在的。有时候我们碰到临危不危啊，临险不险，好像很危险的我们不危险，好像应该死了我们又不会死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暗暗之中呢，我们的神在那边看顾我们。有时候我们病得很厉害，这一次啊，人家都说一定要死了，一定要死了。而且有的人说啊，有的人啊碰车了，很危险了，哎，很奇怪哦，反而没有危险了，很平安。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也许我们没有信主的，没有那个神的思想啊，我们只觉得哎，这是碰巧的，哎，这是刚刚好这样的碰巧的。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神的思想，那么你就会知道，如果今天晚上你仔细的听，你慢慢的思想，你就晓得这是暗暗之中神保护你保护我，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方面，圣经在以赛亚书66:13又告诉我们，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女，耶和华我们的神也照样的安慰我们。母亲的爱常常是安慰的爱，因为母亲是恩慈的。父亲和母亲这个态度有时候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心不一样。父亲的爱呢是很严厉的，虽然是严厉呢，但是他是保护我们的。母亲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母亲的爱是温柔的，常常说一些安慰的话，一方面骂我们，一方面又安慰我们，他怕我们灰心，怕我们退后，怕我们失志。所以母亲的爱啊，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慈母，就是慈爱的爱，慈爱的爱就是恩慈的爱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神他不单用父亲的爱爱我们，在另外一方面他要用母亲的爱爱我们。我们一个人需要这两方面的爱，需要很严厉的很关怀的保护我们，需要这个爱。另外一方面，有时候啊，我们会灰心会退后，需要一个母亲的爱来鼓励我们，来安慰我们。一个人做父亲就不会做母亲，做母亲的也不会做父亲。但是唯有我们的神啊，他又是父他又是母，他用父亲的爱爱我们，又用母亲的爱爱我们。我们来到北美洲的人，我想无论是10几年或者是20几年，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的感觉。我们来到这里啊，第一个我们受孤单的压力，是不是？来到这里很觉得孤单，哎呀，住在香港多好啊，住在台湾多好啊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啊？当时在香港在台湾的时候啊，在菲律宾在新加坡啊，我们觉得哎，我们现在要读书，要去拼命，青年要奋斗，我们要到北美洲来。但是啊，当我们一坐上飞机，一到这里下飞机的时候，我们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。你看四面无亲呢，心里面觉得很孤单，是不是？孤单的压力。还有呢，读书的时候啊，那个功课的压力。虽然我们在远东的时候读书读得很好啊，一来到这里觉得哎，英文不够了，有这方面不够，有那方面不够啊，日夜要拼命读，这功课的压力。还有呢，金钱的压力很大。哎呀，很辛苦啊，钱不够用啊。那么远东寄一点钱来啊，远东的钱很薄啊，好像菲律宾钱嘛1:7，香港嘛1:5，台湾嘛1:40，哎呦不得了哦，40块钱才能够拿到1块美金，那么这个不得了嘛，远东哪里有办法寄钱来啊？要拼命喽，一边读书一边要去转钱了、啊，哎呀，经济的压力很大。那还有呢？那结了婚以后啊，两个人都要做事哦，如果一个人做，还不能买一个啊，还买一个房子。买2辆的汽车恐怕要两个人坐还好一点，最好不要有小孩，那么最多2个，如果3个不得了了，如果像郑国不是5个那更惨了，那怎么得了啊？所以在这里的压力很大，是不是？那么父母来到了，我们觉得哎呀，父母啊不能不让他们来啊、哦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不来的话，他们住在远东，我们住在这里，那么现在我们拿到银卡了，我们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，
那么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应当带领他们来啊，对啊，办手术请他们来。好了，他们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觉得很伤脑筋，他们就觉得很孤单，我们要帮助他吗？要做工啊，怎么能够帮助他呢？不能一天到晚同他面对面说话啊，是不是啊？总要去办公，没有什么时间来孝敬父母。那父母方面呢，我们中间有人做父母的年纪比较大的，你们一定心中有一种压力，我来到这里啊，我是盼望我的儿女好好的待我。哎，哪里晓得啊，他们一天到晚都忙得不得了哦，睬都不睬我，有的甚至于自己买一个房子，好了，爸爸妈妈你住在那个房子，我住在这里。哎呀，很多这个北美洲这边是这样子的，也很难怪。那要怪谁呢？怪来怪去还是怪这个社会。要怪儿女不孝敬吗？也很难讲。你怪这个父母，这个好像啊很古怪，你们这个远东来的人呢老思想，那也不能怪他们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时代把我们造成这样的环境，那么这些呀、啊、都会叫我们心里面痛苦，都会叫我们呢灰心，都会叫我们呢有很多的挂虑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是母亲，我们神他会安慰我们，我们痛苦我们忧伤，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亲近他，他就安慰我们，他就给我们力量。我们应该感谢神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母亲。母亲的特点是什么？母亲的特点是供养我们，对不对啊？有的人生了小孩啊，他自己的奶给他吃啊，就是你的奶不给他吃吗？你也会用别的给他吃，牛奶或者别的这个儿童的吃的东西。母亲对孩子就是供养，不单是安慰，而且是供养。我们应当感谢神。我用一个比方来说，以前一个小学教员呢、啊、他这个教这个算术的时候啊，哎，加减乘除，那么从这里开始加先讲先教了，以后就减下来怎么教啊，那么加减乘多少啊，二乘二等于四啊，那么这个叫乘咯，除，那么这些都好教。我记得我以前呢、啊、十几岁就教做过小学教员，加减乘除啊我都懂得怎么教。那么教到什么地方呢？教到分数很难教了。这个儿童们呢、啊、对这个分数没有什么观念，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他觉得二分之一是什么东西啊，哎呀很难跟他讲哦，很难讲得通的哦。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有的聪明一点孩子们呢、啊、很快，有的不聪明的孩子啊，他总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五分之一啊，什么叫做六分之一啊。有一个老师他很聪明，怎么教法呢？喂，你们呢、啊、这个夏天呢、啊、你们家里边有没有买西瓜吃啊？有，每一个儿童都说有有有，我们都买西瓜吃。好了，他只指着第一排那个孩子，请你站起来。你家里有多少人了、啊？他说啊，我一个母亲，六个兄弟姊妹，一共七个人。那么今天呢、啊，你的妈妈到这个市场里面去买一个西瓜回来，你们一同吃，七个人吃，一个人吃多少份呢、啊？好，他想一想，他说老师啊，一个人吃六分之一。哎，我刚才都问过你了，你家里多少人吃饭呢、啊？他说七个人，七个人分那个西瓜，哪里说六分之一啊？变作六分啊，六分之一啊。他说是啊，六分之一啊。哎，你不要顽皮了，你答错了。怎么会说六分之一呢？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啊，我的妈妈不吃了。哦，妈妈不吃，六个人分嘛，变成六分之一了。哎呀，这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比喻什么？比喻我们的母亲。我相信你们中间做母亲的常常是这样啊，哎呀这个宝贝啊，哎呀我这个小宝贝我真是爱他了，那么这一个我不吃，我让我的孩子吃。做母亲的心常常是这样的。我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看见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家里很贫穷，不像在北美洲啊，在东南亚天天吃鸡，天天吃牛肉，我们不觉得牛肉鸡啊是很好，我们觉得青菜很好哦。我们在菲律宾那个地方啊，不容易买到青菜。我到了北美洲啊，很多人都告诉我，在北美洲也不容易买到青菜哦，我鸡是便宜的不得了哦。以前在中国大陆啊，哎呀，四五十年以前那不是的哦，那个鸡是贵的不得了哦，牛肉是贵的不得了哦。所以我们家里啊，常常啊吃这个青菜，因为青菜自己种的嘛，很多嘛。那么鸡啊、牛啊、这个猪啊这些啊很少吃。那么我看见我的妈妈常常对我们孩子们说，对我们这几个兄弟姊妹说，哎，妈妈不吃鸡了，你们吃了不要紧了，你们吃了。但是我们走了以后啊，我看见我的妈妈自己偷偷的 吃那个鸡的骨头，奇怪的很，他不吃鸡肉，他吃鸡骨头啊。原因大就是啊，不是自己不舍不得吃下去，他愿意我们每一个孩子们大家吃好的，身体很棒，那么大家就可以多做一点事。哎呀，这是母亲的爱。今天我们的神，他对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的，他不但用父亲的爱爱我们，还要用母亲的爱爱我们。他不但保护我们，他也安慰我们，他也供养给我们。第三个，第三方面的爱，在耶利米书31章1节，我们可以领会得到，耶和华用永远的爱爱我们。当然，那一节的经文看上下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出来，那一节的经文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。但是今天圣灵要用那一节的经文对我们在座每一位来说，我们的神他对以色列人是用永远的爱爱他们。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信心的祖宗开始，一直下来到了雅各，改名为以色列，那么就成为以色列的民族，在迦南里面就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家。以后他们因为拜偶像，他们分作两个国家了，北边是以色列国，南边是犹大国。结果先后在主耶稣基督以前500年到600年之间，两个国家都没有了。那么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知道在1948年5月14号，联合国通过了以色列国要复国。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很稀奇了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亡国2000多年他们能够恢复过来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亡国2000多年能够复国，唯有以色列国亡国了2000多年，他们的民族他们的百姓被赶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去。帕勒斯汀已经被这个回教的国家亚拉伯的民族占领了差不多2000年以上了。奇妙得很，联合国就通过在1948年5月14号他们复国了。这个是表明什么呢？表明我们的神爱他们。神已经跟他们讲了，我要用永远的爱爱你们。结果就看出来，到现在神还是爱以色列人，神还是爱犹太人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神今天对教会、对主内的弟兄姊妹、对属神的这些主民、信耶稣的人，他也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有一次我到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，就是 Buffalo， 到那个 Toronto 那一个地方去讲道，有机会到 Buffalo， 也有机会到托伦托那个地方去。那么有人呢就带我去参观，他说，哎，这里有一个大瀑布啊，你要不要看啊？我说好啊，就是世界出名的，那么除了讲道以外有时间我就去看，我去参观去了，在上面看真的很好看，哇，那个大水啊往下流，冰蹦冰蹦往下流，哎呀真好看哦，那个声音也很好听哦。那么以后有些人呢就一同，大家一同约定，在上面看的不大好看，人家说在下面看更好看，穿上雨衣啊，那么坐在船里面在底下经过，哎呀好看得不得了。好了，大家就在那边看了。有一个人呢很喜欢画问题，从下面看上来好像天上掉下水一样，哎呀这个水啊这样厉害的，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啊，有一天总会流完的哦。他很担心呢，他说那个尼格拉大瀑布啊，那个有拼命的流，有一天水会流完了，就永远流不完的。好像神的爱从天上浇灌给我们，是永远不停止的。他加上这一句，哎呀我觉得太好了，天上的神他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是永远不停止的，他用这个永远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。第四方面，我们的神如果单单有父亲的爱，有母亲的爱，有永远的爱，如果他的爱是肤浅的，没有程度的，不够深度的，那么这个爱也是没有什么用啊。我们感谢神，在约翰福音13章1节，他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神的儿子他用 深深的爱，到底的爱，来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属他的人，就是信耶稣的人。他用那个很有深度的那一种的爱来爱我们。什么叫做肤浅的爱？什么叫做深深的爱呢？我想要用一个比方来说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比较容易了解。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，他有一天中了一种的病，得了一种的病，就是不能医治的病。那么医生就说啊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得了这种病呢，是会传染的。你们无论是朋友来看他，无论是家人来看他，无论是父母来看他，你们都不要同他握手，不要摸他，更是不要同他 kiss。 好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有些同学啊，有些朋友啊，要来看他呢，连看都不敢来看他，就写一个什么安慰的卡，来问候的卡，来给他看。那有些就是打电话给他的母亲，哎呀，我很想念我的同学，就是你的孩子啊。那么就是这样，要他的母亲呢、转缘转达一下，告诉这个小学生，这个可爱的小孩子。那么这种的人的表示有没有爱呢？有，有同学的爱，有朋友的爱。朋友的爱，同学的爱，是不是有爱呢？有。如果没有爱，为什么要打电话问候啊？如果没有爱的话，为什么要寄一张这个安慰的卡片呢？当然有爱啊，但是这种的爱，我告诉各位，是肤浅的爱，不够深，没有深度。那另外有一种的人，就是他家里的人，他的哥哥，他的姐姐，他家里的叔叔，那么这一般人，他来看呢，来到房间来看看这个小孩子，哎呀，很可惜哦，真是舍不得哦，哎呀，读书这么聪明啊，那得了这种病怎么办法？找了医生没有啊？那医生一个不够，多找几个啦。如果我们这一个 city 找不到，那么在别的地方再调查一下，好的医生把他请来，啊，那么他们的爱怎么样？深一点了。比这个小孩子的同学的爱深一点，因为最少他到房间来看了，也许他们有信耶稣来为他祷告了，来探访他，为他祷告，献上他们心爱的花，也在远远的地方站住，讲几句安慰的话，关怀的话，也许有的人流一点眼泪。那这种比较深的，就不是肤浅的爱了，比较深的爱。但是家人中间唯有他的母亲，唯有他的母亲日夜看顾他。虽然医生警告说不要摸他，他还是摸他；不要太同他太亲近，他还是很亲近。唯有这个母亲爱这个小孩子有相当的深度，因为这个母亲觉得这个孩子中了这个病，等于我的病，等于我生病一样；这个孩子快要死，等于我快要死一样。这母亲同孩子的生命连在一起，那个爱叫做深深的爱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那边讲了第一节以后，下面记载什么呢？耶稣拿水来洗门徒的脚。犹太人一个规矩，学生要洗老师的脚，或者是主人要洗朋友的脚。因为犹太人穿的鞋子同我们今天的鞋子不一样，我们的鞋子都是皮鞋，把它包起来的，在走在泥土上面不容易脏，一天洗一次就行了。犹太人呢，因为旧约的影响，神常常有话语给他们，所以他们要干净，一定要干净，每一天呢要这个洗澡，每一次呢在街上走一次就要洗脚。因为他们的鞋子啊，就好像草鞋一样，几条皮或者几条布，这样一挂起来成为鞋子，所以走在泥土上面呢、就很容易脏的。比如说我们这一家要到邻居去探访邻居，那么走在路上啊就脏了，脏了以后就要洗脚。那么我们去探这个客人呢、探那个邻居啊，邻居就是主人哦，我们成为客人哦，谁洗脚啊？那个主人要替我们洗脚。所以这个犹太人的规矩。那一天晚上，耶稣基督那些学生都是犹太人，按照路生的讲，耶稣也是好像犹太人，但是他实际上是天上神的儿子，淘汰下来，借着圣灵淘汰下来，借着犹太人的一个女子玛利亚出生。 所以他在那个犹太人的环境里面呢，他要遵守那个规矩，不然的话人家要攻击他。所以他平常呢到一个地方去啊，都是学生替耶稣洗脚。那一天晚上刚刚相反，耶稣基督拿了水来替十二个门徒、十二个学生替他们一个一个洗脚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表示我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你们。本来你们应该来洗我的脚，但是今天晚上我洗你们的脚，那么我做一个榜样给你们看哦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彼此洗脚。洗脚的时候是很相爱的意思了。你看看，如果我不爱真弟兄，那么我替真弟兄洗脚，哎呦真弟兄啊，你的脚很臭哦，我替你洗脚，这个很真是很难过。但是我爱你，我就不觉得臭哦。那么真弟兄呢替我这个正弟兄洗脚，哎正弟兄啊，你这个香港脚啊这个臭得很啊，他也不怕了，香港脚我给你洗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是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表示爱这个学生啊，不要紧，你们的脚怎么臭怎么肮脏我都替你洗啊。哎呀，一洗洗十二个哦。如果我们家里有十二个儿子啊，那么你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替你的小孩子们洗脚啊，洗十二个啊，那恐怕你们的腰痛得很哦，你们都会叫苦连天哦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耶稣基督那一天晚上啊，表示他有一种深深的爱，爱哪些人？他不叫苦。那么哪些人？一共是十二个人啊，十二个人里面呢，是那一个人先呢？哎，如果我们想嘛，一定是那个灵性比较好的先洗了哦。耶稣的意思不是，灵性好的放在后面。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那一个先那一个后，不过圣经有记载啊，先讲犹大的名字，以后讲彼得的名字。所以我就想得到，耶稣基督第一盆的水哪来替谁洗脚呢？替犹大洗脚。因为那一天晚上犹大要出卖耶稣基督，犹大的脚是最臭啊，你是最臭，我先向你洗。第二盆的水啊，替谁洗啊？替彼得。因为那一天晚上彼得要三次不认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洗这个彼得的脚，以后嘛就一个一个轮到十二个就完了。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爱这十二个学生，一个一个替他们洗，谦卑的替他们洗，很有爱心的替他们洗，要表现耶稣基督那一种的爱是有深度的爱，绝对不是肤浅的爱。如果肤浅的爱就是说，哎，我要离开你们了，你们好好的保重身体啊，那么这一句话很容易讲啊，讲完了就走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啊。哎，今天晚上我要被抓去了，明天早晨我要钉十字架了，好，今天晚上我洗你们的脚，平常你洗我的脚，我现在洗你们的脚，而且是哪些最对我不好的，犹大要出卖我，彼得要三次不认我，好，我先洗你们的脚。你看耶稣基督这种爱是很有深度的。今天对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是这样，他的爱没有偏的，主耶稣基督没有偏爱，主耶稣基督的爱是很普遍的，临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上。他爱犹大也爱我们，他爱彼得也爱我们，他爱十二个使徒也爱我们，他爱世间属他的人，爱他们到底。我们只要相信耶稣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属他的，他是爱我们爱到底。感谢赞美神，这句话太好了。如果他的爱是肤浅的，不是深深的爱，那么我们觉得就没有意思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的朋友也是这样爱我们吗？你何必你耶稣这样爱我？你耶稣的爱同我朋友的爱不是一样了吗？我在这个世上我有同学的爱，我有朋友的爱，我在这个世上里面我有父亲的爱，也有母亲的爱，我在这世上里面也有丈夫的爱，也有妻子的爱。哎，不需要你耶稣爱我，但是耶稣那个深深的爱是世界上所没有的。怎么没有啊？我们来看第五种的爱。第五方面呢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告诉我们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他爱我为我舍己。保罗说，主耶稣爱我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。舍命的爱在全世界里面去找很不容易找到的。虽然这个世界有讲党派啊，他讲牺牲，为了国家牺牲，为了民族牺牲，为了什么牺牲， 他这个中间呢有一种的这个理想，他这个中间呢有一个什么呢，有一种的关系。但是主耶稣基督通过我们好像啊以前是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根本不认识他，我们根本没有用付过他，我们对他本来没有一种理想，没有一种的盼望，我们甚至于怎么样呢，批评过他，哎呀主耶稣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而神啊，神不晓得有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理他，有吗就当他是有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甚至有的人啊攻击过耶稣，有的人攻击过神，但是神还是爱我们，无论我们怎么不理他，他还是爱我们，无论我们怎么攻击他，他还是爱我们，无论我们过去对他什么不好的态度，他还是爱我们。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死，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相爱的，所以我值得为他死。但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并没有爱过他，我们没有相信他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表示爱我们的耶稣基督，相信我们的神，并没有，我们并没有。但是他知道我们这个人，他为我们牺牲，虽然我们做他的仇敌，虽然我们不明白他，我们不了解他，我们批评过他，我们不理睬他，但是他还是为我们死。这一种的爱太大了，这个舍命的爱实在太大了。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他可以住在天上，不必到地上来做人的痛苦，受人的一切的痛苦，本来可以不必的。然而他为了爱你爱我的缘故，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不但成为人，而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们有什么罪呢？有，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啊，并不是政府所讲的罪，也不是教育机关里面所讲的罪，不是用法律的眼光来看那个罪，也不能用这个教育的角度来看那个罪。圣经里面所讲的罪，简单的说是什么呢？就是缺点。我有我的缺点，你有你的缺点。有的人做事有缺点，有的人讲话有缺点，有的人思想有缺点。换一句话说，有的人做事做错了，在政府方面看没有罪，在警察局方面看没有罪，在教育的这个眼光来看也没有罪，但是神的眼光来看有罪，因为我们做事不忠心，因为我们做事做错了。有的人说话呢，政府方面看说话没有罪，说话是自由的吗？民主时代呢，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说错了也就算了，没有什么吗？但是在神的眼光看，不诚实的话就是缺点，就是罪。有的人呢，思想里面呢很有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男女之间不圣洁的思想，里面骄傲的思想，里面嫉妒的思想，里面一切不应该有的思想。那么这个政府官船不计较思想，人与人之间也不计较思想，人与人之间，政府同我们之间只看我们的行为，只看我们的言论，但是神还加上一点，看我们的思想。我们的思想不正确，我们的思想有这个骄傲，有嫉妒，有贪心，有男女之间不圣洁，在神看都是缺点，那么这个缺点就是罪。因为我们有这些罪，主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神来看呢，他定规一个条规，一个定律，就是说有罪就应该死。那么耶稣基督替我们去死，就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我们有罪就变为没有罪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五种的爱呀，比以上所有的爱更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人有三个大问题不能解决的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缺点，改不了，虽然有很多改了，改不了，有些还是改不了的。比如说有的人脾气坏的老是坏，有的人有嫉妒的老是会嫉妒人，有的人心胸很窄的就是很窄，有人骄傲的人总是骄傲，这些缺点怎么改都改不了，改不了。没有爱心的总是没有爱心，怎么改都不会有爱心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个罪我们个人没有办法解决， 宗教能不能解决的？好了，我拜一个宗教好了，佛教也好，回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什么教也好，我拜一个，能不能解决我的罪啊？不灵。那么我日供赎罪好不好？我做好人了，我这个以前的做坏了就算了吧，我现在做好啊。那么现在当作能够做好，事实上不能做好了、啊、当作能够做好，但是以前呢不对的人怎么办呢？以前的缺点怎么办呢？所以第一个问题最不能解决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死的问题不能解决。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那个死啊！我们中间有很多医生呢、啊，啊、哦，如果你问他，哎，我有种病，那么请你给我医，他会医你的病。但是你跟他说我会死，你医我一下不会死，好不好？哎，医生说我都会死啊，我怎么能够医到你不会死啊？不可能。菲律宾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有钱的人，他是做酒的生意，菲律宾人很喜欢喝酒啊。他的那个出品的酒啊，不但菲律宾人喜欢喝，连这个外国很多国家都喜欢喝，所以他的生意特别好。他是一个西班牙人，他赚的钱呢、啊、恐怕每天都几万贯，不是说几百贯几千贯的，几万贯计算。到了68岁的时候，他得了一种病不能医治，在菲律宾的医生告诉他，你这个毒瘤的病呢、啊、你这个癌症啊，哎，可能啊几个月就会死了。他赶快坐飞机来到美国，他向美国有个出名的医生讲，他说，医生啊，我知道我得这个病是什么病，我知道在世界不会久了，菲律宾的医生告诉我几个月就会死，我现在要求你给我医治，能够再活两年，再活两年我给你100万美金，你保证医我再活两年就好了，我不敢多，两年就好，我给你100万。100万啊，那谁都要啊，谁都喜欢啊，对不对啊？做一个医生，那个一个病人呢、啊，多活两年就拿到100万，这个太好了。但是那个医生很谦卑的说：“他说我不可能，你这个病6个月就要死，我没有办法转你这个100万。”你看死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。死了以后啊，身体不但死，灵魂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同神没有交通。第三件事，死以后照圣经说还要受审判。一个人做好做坏，说好说坏，思想对与不对，有一天要总清算，要总清算。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解决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了，我们要感谢他，这是他的爱。神这种的爱，主耶稣这种的爱，不单是讲到将来的问题，过去的问题，过去为我们死，将来我们得到永生，我们到天上去，不是，不单这样，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问题啊？现在的问题。究竟现在我信了耶稣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有。现在信了耶稣，不单领受这些神的爱，对我们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。很多人来到美国啊，觉得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好，读书读成功了，那么现在工作也有了，有的人担心工作没有，那么工作也有了，那么就是怎么样啊？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就这样过去啊？哎呀，就不晓得怎么活下去。人生一定有个方向。如果我们真正信耶稣，我们就有方向；真正信耶稣，我们里面满有主的爱，满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里面饱足，我们做人有一种方向，我们做人就觉得有意义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觉得很没有意义。哎呀，就是读读书，转转钱啊。那么这个看看呢、啊，回到家里面看看看看这个 TV， 那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、啊，开开车到外面郊外玩玩玩玩回来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啊，忙得要死，又在做工，一周一周的过去，而且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哎，就是活在美国也没有什么意思哎，有时候你我会这样思想哦，对的，有这样思想那是对的，那么最可怜的是连这个思想都没有啊、哦，有的人就是糊里糊涂的一天过一天啊、哦，有这样思想呢算是很好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，表示你这个人有前途，表示你这个人向上。好的，那么现在今天晚上主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里面得到那个宝足，我们里面的空虚就除掉了，主的爱满足我们的心，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使到我们里面宝足了，而且他指示我们应该怎么做人，我们有个方向，人生有个目标，人生就有意义，满身感谢主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总觉得到现在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。有一个小学生，他参加了这个礼拜堂的主日学， 老师啊就告诉他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他总是觉得谁说耶稣爱我，笑话，我也没有父亲，如果耶稣爱我，我为什么没有父亲呢、啊、我也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，我孤单一个人，那家里只有一个母亲，我不相信什么话耶稣爱我。他的母亲呢就觉得奇怪得很，在主日学参加了两三年了，已经八九岁了，这个小孩子总是不相信主耶稣爱他。有一天呢，他的母亲呢受圣灵感动，他就换一个话题同他谈了。妹妹啊，好，现在你都不了解耶稣爱你，那么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妈妈爱你不爱你啊？他说妈妈爱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我没衣服你的衣服给我穿，没有饭这里煮饭给我吃，你又送我到学校读书，我知道妈妈爱我。好了，你知道妈妈爱你就好了。那么今天上午啊，这个八点钟啊，我现在要到街上去买菜去啊，九点钟就回来。妹妹，你在家里看家好不好？好了，好。妈妈，八点钟一定，九点钟一定回来啊、哦。是的，九点钟一定回来。果然不错。到了九点钟的时候啊，妹妹就站在门口等她的所爱的母亲回来。远远的就看见了母亲回来了，妹妹就跑去迎接母亲。当她跑去到了路上的时候啊，她就假装不会走路了。她说：“母亲啊，妈妈。”她说：“糟糕，我现在跑到这里啊，两个脚啊不会动了，我要你抱我。”母亲觉得这个调皮的不得了，这个小孩子。我这个左手啊拿着一个菜篮，里面放了很多菜，右手又抱了一个大冬瓜，我根本没有手抱你嘛。你真是调皮啊，八九岁了还要我抱你啊。哎呀妈妈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人不爱我了，所以说我不爱你啊。我刚刚还不是说八点钟以前还不是说妈妈爱你吗？你说爱我爱我，口头爱我，实际上的不爱我，你怎么说我实际上不爱你呢？哎，您今天抱冬瓜不抱我吗？哎呀，这个妈妈跟他一说也有一点道理，我今天抱冬瓜不抱你，好了算了吧，就冬瓜放在地上好了，我不要冬瓜了，我抱你了，就抱这个妹妹回家。那么当然舍不得一个寡妇嘛，当然舍不得那个大冬瓜咯，她又跑出来抱了个大冬瓜回去了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她的妈妈就想了一个大问题要问这个妹妹了。妹妹啊，你说妈妈爱你，那么现在妈妈有个问题问你了。什么问题啊？妈妈爱你爱了多大呢？哎呀，妈妈这个问题太深了啊。我们老师从来不出这个问题的，怎么这样深呢、啊？爱有什么可以量多大？爱不能量呢，你只能够说妈妈爱我就是了。我怎么说妈妈爱我多大呢？哎，你要慢慢想，现在坐在这里，慢慢想。好了，妹妹就坐在那边就慢慢想了。哎，果然跟她想出来了。妈妈，我知道了，你爱我多大？爱、啊、多大？你讲一讲啊。哦，妈妈爱我是这么大。哎，你怎么说是这么大呢？他说冬瓜这么大吗？你不要冬瓜爱我吗？我比冬瓜更可爱吗？就爱我这么大了？错了错了，不是，我爱妹你不止这么大，还要大一点。哎，妈妈怎么说？我怎么想我都想不出来了。妈妈这样算了吧，比冬瓜更大。嘿，你爱我比冬瓜更爱，那么说爱我比冬瓜更大？哎，不是，还要大。哦，他说妈妈这样好不好？妈妈，我知道你爱我非常大，你看我的手啊，再弯不过去喽。他说就是这么大了，这个是最大的喽。妹妹，你看看你两个手，这是什么爱啊？这是像什么？哎呀，妈妈，这个很像老师告诉我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对了，妈妈爱你，看顾你，供养你，保护你。一切都为你牺牲，就像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。你今天从妈妈的爱就可以了解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爱你。妹妮这个时候啊，她脸变白了，她跪下来了。妈妈，我以前都不信耶稣，我现在是错了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从你的爱我想到耶稣的爱，今天我要相信耶稣。她跪下来同她的妈妈一同祷告。这一个小见证也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今天晚上用父亲的爱提醒我们，用母亲的爱提醒我们，用永远的爱提醒我们，用深深的爱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位，他 他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，他要我们在座每一位想到这一切的爱都是从耶稣基督那边来，要我们接受这个爱。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爱，我们的生命就蛮有意义，我们不觉得空虚，我们不觉得孤单，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改变，我们觉得好像很悲哀、很凄惨、很荒凉。但是我们因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觉得做人很有意义，我们觉得很平安，我们觉得很有快乐，我们觉得人生有方向、有目标，我们愿意再活下去。我是28岁以前信主的，28岁的那一天信主以后，我觉得人生很有意义。在28岁的那一个时期，我觉得做人很没有意思，我曾经几次想自杀，我觉得做人没有意思。但是感谢神，让我在28岁决定信耶稣，30岁出来做传道，满心感谢主。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耶稣太甘甜，耶稣太可爱，耶稣满足了我的心，我觉得我人生很有意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晚上你听了这一篇的道，你觉得耶稣基督爱你吗？你觉得耶稣基督可爱吗？你觉得你的空虚需要耶稣基督进去吗？你觉得人生没有目标、没有意义，需要耶稣基督引导你吗？我相信在座如果你有思想的话，你一定愿意像我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、在你的里面做我们的救主。请大家低头祷告，请大家低头祷告，请各位默默地、暗暗地你自己思想，思想以后你也可以祷告。惹主啊，我就是觉得人生空虚，我就觉得不满足，我觉得人生没有方向，我觉得我自己有缺点，我需要耶稣，我需要你这一种的爱。父亲的爱就是保护我，母亲的爱供养我，永远的爱、不改变的爱来爱我，深深的爱来关怀我，舍弃生命的爱引导我。我盼望你们有暗暗的这样祷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在你们祷告以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，我关怀你的需要。如果你觉得耶稣的爱很好，耶稣为你牺牲，耶稣为你舍命，我们应该把罪交给他，我们应该把他接受来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享受一切的爱，让我们人生重新有一个方向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，我愿意为你祷告，不单你自己祷告，我愿意为你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在主的面前表示我愿意为你祷告。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里面，你今天下一个决心，好，我今天信主，我今天享受这种爱，请你举手。有那一位？有那一位？有那一位？如果有人今天决志你要信耶稣，要享受这一种的爱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我最后再问一次，有那一位？有那一位？传开，我们恳求你圣灵做感动的工作。如果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令耶稣做救主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自己